这样一直闪耀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容
祝大家平安。我盼望这个礼拜我们每一位都会很好，特别是暑假已经开始，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好的时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家里面也都非常好。我今天呢要来讲诗篇第32篇。诗篇32篇是一篇很有趣的一篇。这一篇呢作者是大卫王。大卫王他的一生我们都知道，大卫王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君王，是神所爱的，纵使在他的生命里面当然跟我们一样都有罪性，还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常常把他的属灵的生命的经历用诗写出来，让人可以诵读，让人可以了解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跟生活的样式。所以当我们读诗篇32篇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篇诗篇的作者是一位君王。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那个位置越高的，特别像古代的君王呢，从来没有错，他们都是对的，纵使他们错也是对。但是在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君王并不是，他们跟你跟我都完全一样。也因为这个样子，当美国被建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知道君王不能够一直做下去，他们必须要被检验，所以每四年君王就是总统要被检验，要被百姓再次投票说你做得好不好，不好就下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一个属神的国家跟一个不是属神的国家对君王的观念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可以做到100%的对，完全的正确。所以我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诗篇32篇的时候，我特别要跟我们今天一起分享到底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华人常常说我有什么罪，像我这么好的人世界上还少有呢，我们常常有那种傲气，对不对？但是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从圣经里面提到所谓的罪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盼望能够了解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所以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2篇，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32篇。这是大卫的训诲诗，大卫王他写的。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32篇。好，我们一起来，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绝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阿们，非常好的一篇诗篇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在古代你如何感动君王大卫写出这一首诗，那是他生命的经历，那是他在神的面前所经过的，他勇敢的写出来。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可以看出他的经历，也盼望成为我们个人的经历。求主帮助，愿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也求主帮助，让你的仆人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同样蒙恩得造就。谢谢主，愿主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讲诗篇，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圣经大部分从头到脚都是什么呢？从头到尾大部分都是什么呢？都是神对人的感动。那诗篇刚好相反，诗篇是人体会神写出来的，说出来的，甚至唱出来的那一种反应。所以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人对神的反应，而且以前其他的从创世纪到启示都是神对我们的启示，而诗篇是我们对神的反应。所以诗篇可以反映出那个作者他本身的生命还有他的经历是什么。而这篇诗篇竟然是在讲什么呢？在讲罪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连君王也有罪，这是大卫王他自己生命的体会，很有意思。特别在这里提到大卫王，先讲两件事情。什么叫做有福的人？请问我们基本上我们想说什么叫做有福？我们第一个就是哦，我生活美满，我有很好的工作，而且薪水很高，而且我孩子呢每一个都很厉害，都上哈佛上什么大学，而且我的儿子呢当医生。当你知道我们50年前从台湾来留学的哈，我们常常教导我们的孩子三师，第一师就是医师，第二师就是律师，第三师就什么呢？什么师的话就除了牧师以外。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师只有牧师最没有钱，而且又是常常要给人家批评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外面也好，所培养出来的孩子的一个个都是很顶尖的，非常厉害。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什么叫做福气？圣经里面的说法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这个做君王的大卫他说在这里有两种福气。第一种福气是什么呢？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罪可以得赦免，变成他被释放了。我记得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啊。在中国历史里面有好多，特别是君王呢，看到谁不舒服就怎么样呢？砍头。那如果好一点啊，不用再砍了，回来。这种情形经常在发生啊。所以呢那个罪得赦免，我记得好像最近中国又在开的，又发了一个很有趣的那个什么呢？ 连续剧叫做什么的，叫做于成龙的这个清朝第一大清官啊，都在用在那个谁呢，在康熙的时代，他差一点被砍头，被一个贪官，结果在要被杀之前呢，圣旨到，然后他被释放了，哇！然后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官员。我们一直在 promote 这种事情，就是罪得赦免。但是这里说这罪得赦免不是被皇帝赦免，这里赦免是什么呢？被那个全宇宙最伟大的神的赦免。这个被罪得赦免遮盖其过的及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注意听，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在弥留之际，你不知道你往哪里去，那个心里的恐慌是没有办法了解的。而且当你的灵魂快出去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有两个势力，一个势力是黑暗的，是想要把你抓往地狱去的，还有一边是光明的天使在那边要带你走的。我不知道你那边怎么办，但是这里在告诉我们说，那个赦免我们不是只有在今生而已，而且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那将是最大最大的祝福。你有没有把握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心里很平静的可以走，而且你知道你的生命没有问题，你可以到那永恒的祝福的地方去。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祝福就是这个。再来第二个说什么呢？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换一句话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坦荡荡，没有任何诡诈，而且没有不舒服，而且没有任何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不起的，或者你没有办法偿还的。这里大卫王说呢，那是另外一种祝福，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请我们记得哈，我们很多人都说我哪有罪啊，请我们记得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你说没有罪，神会给你做一件事情。我最近看到好多，看到很多，而且看到很多书，还有看到很多见证，在告诉说，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会见到神在你面前说，你认为你的今生过得如何？而且呢，会在我们头脑里面把我们过去从出生到死做一遍。听说那个速度，不管你几十年在这个世界啊，你在浏览你的生命从出生到死这段时间，从神的眼光看只不过是大概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而已。而且一过去的时候，你以前你想过你做过没有，你没有被查到你忘记的都重新出现。所以这里说什么呢？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基督信仰讲罪是讲得非常深非常深的。大卫在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任何罪会让你不舒服。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里面都有一个良心，那个良心从什么地方来的？良心是神创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的，但是有的人因为在罪的里面，为了利益的缘故，他可以否认掉说没有，心里说有，但是口说没有，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大卫说，当我口是心非的时候，当我不承认我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个邪恶在我里面的搅和，就像什么呢？就像要让我的骨头枯干一样。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为什么有一些人以为，请你记得，华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什么呢？我犯罪，我顶多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拜托你改变，那是最可怕的错误。不要以为我死了所有的事情就好，而且呢，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只要我的家里面的很好，那我死不算什么，我爱他们。请你记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又有审判，那个审判是有永恒的力量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呢？说我如果不认罪，那我里面呢会好像精力耗尽一样，因为那罪就在我里面吃我的生命，要把我的人呢整个变成像瘦骨头一样。那我稍微要跟我们讲一下，那圣经里面讲的罪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大概以为说罪是指法律上的罪。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们有律师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人都懂法律，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至于法律，从圣经的眼光看是最松散的。怎么说从法律的观点是松散？法律是什么呢？你可以钻法律的漏洞。比如说我曾经枪杀去暗杀那个谁，那个雷根总统的，他被抓了以后，然后呢精神病的医生提出，哦，他有精神病，没罪。而且用有权有势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扭转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法律本身呢，其实坦白讲，从圣经的眼光看是非常松散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良心跟伦理上的罪。良心跟伦理上的罪，我们会觉得好像有点过意不去，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压下来，就不理，反正这是我说的算。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得罪人，得罪人我们就算了，就跟人拉倒就好，他也不是我的朋友，成为仇敌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装作好像可以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可怕的罪是什么呢？得罪神，得罪这位创造宇宙的神。那些罪是什么？我给我们弟兄姊妹说两处的圣经，这两处的圣经呢，你们把它记下来，回去有机会再看。第一处是记载在罗马书第一章，我来跟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在什么地方呢？从第18节到32节，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让罪人可以被赦免。但是保罗在这里要讲说，那罪是什么？保罗用了非常长的篇幅在这里讲罪是什么。 我稍微给我们来讲一下啊，稍微我没有办法读，但是呢，我来给我们综合一下他这里面讲。第一个大罪是什么呢？第一个大罪，当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创造那么美、那么和谐，你不相信这是一位很伟大的神创造的，而是自然跑出来的。当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拿几个博士学位，不管你是多厉害的人，当你否认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个世界是自己跑出来的，在保罗的眼中，那是最大最大的罪。而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现在的孩子，你叫让他们去上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他们在学校里面教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是自己跑出来的，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拿几个博士学位的，那些很厉害的人，就是否认说这个神根本不存在，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些自己跑出来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愚蠢？甚至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你可以做男的，你也可以做女的。前几天我们在开那个同工会的时候呢，不知道谁说现在的性别，在美国的性别里面有几种，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说只有两种，男的女的，要么就男的，要么就女的，对不对？现在他们科学进步到发展这个程度，有多少种性别你知道吗？72种。所以要神经病哦！你如果填呢、啊，你是哪一种哈、啊？你光填那个，你就填了填一小时，填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连这么简单的事情，神的创造就这么简单，男女，要么你是男，要么你是女。这个政府把它搞出72种性别，你可以去圈，是不是神经病吗？弟兄姊妹，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第一个最大的罪，就是否认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所以保罗说什么呢？第18节，第一章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显给他们明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人自己以为厉害，从神的眼光看是愚蠢？纵使你拿10个博士，当你不认识神，在神的眼光看是什么呢？是愚拙的。当人说没有神的时候，他就可以乱来了。当人否认神的存在的时候，人就可以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我最大，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呢？在第24节说什么呢？他们就怎么样呢？25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万物之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然后呢，因为神就任凭他们，当神任凭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呢？同性恋来了。所以经我们记得，这是保罗在罗马时代写的哈。同性恋不是我们现在的产物，同性恋早就有了，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很厉害了，中国也有，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然后再来呢，男跟男、女跟女行那可耻的事情， 而且呢第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哦，请我们记得圣经在这里讲那个罪非常非常清楚。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到其他的宗教去啊，每一个宗教讲罪讲的像圣经那么清楚。其他还有很多地方，那很多说没有啊，我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啊。请我们记得这一些说，这些都好像是行出来的、讲出来的，所以这些好像罪。我们说我没有啊，我没有做啊。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讲那个罪，并不是只有你做出来才是罪。耶稣在什么地方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说什么呢？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说如果有一个人是看到一个女人，心里就起淫念的，耶稣说，那一个人已经行淫乱了。法律上说你没有作为没有关系，只是头脑里面想而已，但是法律不能够判你的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判你的罪，因为所有的罪都从心思意念出来的。请问你跟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想一想，你的思想干净吗？你看到很好东西，哎呦，那个如果是我的多好，有没有？你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哎呀，这个房子如果是我的多好。或者你看到什么呢？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这个衣服如果穿在我身上多好。那个根本不是你的理想。耶稣说什么呢？你在你的心灵里面已经犯了贪婪的罪、淫乱的罪、错误的思想的罪。所以罪并不是在你做出来才算罪，那是法律上说的。但是耶稣追究的是什么呢？你心里面所想的。哦，那是很厉害的哦。然后很有意思，耶稣的亲弟弟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还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什么呢？说你明明知道这是好事，但是你偏偏不做，神就算你为有罪。哇哦，弟兄姊妹，法律上不能够限定你。如果有一个人在那边快死了，你看到你走开没问题，你有不行为的权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你有行善的可能性，而且你有能力，你拒绝去做，你在神的面前已经犯罪了。所以从这些观点来看，弟兄姊妹，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罪，上帝啊，你审判我，你是错了，我像我这么好的人你审判错了。没有，上帝会把你从小从出生到你死的时候这几十年的光阴全部播放给你看。请问你受得了吗？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说那些都没有，那些都不对，你没有在办法在神的面前可以抵赖。这就是圣经提到罪的可怕，还有背后的审判更是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里面强调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帮助你解决罪的问题。 请问其他的四宗教有没有一个办法帮你解决罪的问题？有，告诉你去修，你修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好？你不知道啊。那你呢？你去向神拍马屁，献很多东西，神就接受吗？不接受。那怎么办？基督信仰一个最美最大的祝福说什么呢？那一位神知道你做不到，那一位神知道你必须会到地狱里面去，那一位神知道你没有这个办法救你自己，所以他来了。所以我很谢谢那个啊，今天早上我们三位弟兄唱的这几首诗哈。耶稣来了，他来这个世界做什么？成为人。最近很多的视频都在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现在科学家越来越相信，因为找到耶稣基督的血，越来越相信耶稣真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因为找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血液去化验出来的时候，发现什么？耶稣只有妈妈的那个叫什么？空马种叫什么呢？基因啊，是不是基因？啊？染色体。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爸爸的染色体跟妈妈的染色体，好像各23个，是不是？所以我们一个正常人都有46对染色体，然后再加上 X 跟 Y。 那如果在你身上有 X 是什么？是女性，是不是？那 Y 是男性，是不是？我讲的对不对？诶，专家告诉我，对。哦，两个 Y 的是女性，两个 X 是女性啊，两个 X 跟 Y 就是男性啊。OK， 好，你知道他们去，因为有一个考古学家，他真的在发现那个约柜上面有血迹，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掉到上面，经过2000年就干了，挖起来去做化验。化验出什么？化验出那是耶稣的血，只有母亲的，没有父亲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面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一句话，很多人反对，很多人说怎么可能？但是神要做的就是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是爸爸妈妈交合所生下来的孩子，我们就带着亚当跟夏娃的罪性。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性，我们怎么能够为人赎罪？除非神的儿子从天上来的时候，借着玛利亚生出来，成为一个100%的人，但是他是无罪的。用这种方式，他上了十字架，流了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赎回我们的罪。因为罪的结果，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而耶稣为我们死，然后用他的血洗涤了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的宝血进入我的生命里面做洗涤的工作。然后更奇妙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被洗涤了以后呢，耶稣不但免除了我的死，我等一下解释死是什么意思，免除了我的死，而且耶稣呢也免除了罪所带来的咒诅。弟兄姊妹，罪不是死而已，罪后面还带来很多咒诅，而且那个咒诅呢是一代一代可以传下去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砍断。而且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告诉我们说，你相信我，在我的里面我会怎么样？会让你跟我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 有一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我们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死对基督徒不是咒诅，死对基督徒是生命的转换，那是肉体的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你再去修，你修个十个倍、十倍、一百倍，你在轮回轮回轮回，你永远修不好。但是天上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你做最简单的拯救。那个救恩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说，什么信一个耶稣我就可以得救，很多人不信。我告诉我们诸位哈，我告诉我们诸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不是简单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做了，但是你付不起，他就白白的给你，那个代价是最昂贵的，而因为你得不着，你付不起，神就白白的给你，那就是神的爱。而很多人就那么简单了，那是不简单，因为你付不起。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那个最美的地方就是那份爱，神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救恩。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再回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诗篇32篇啊，这里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做？救恩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所以呢，第五节说什么呢？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那个赦免要给你了，那你怎么做？第五节说，32篇的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要我们的并不说我为你死啊，我告诉你，你要给我做苦工做100年，没有。耶稣也不会告诉说你要到教会里面给我奉献100万，没有。耶稣也不会没有告诉你说，你呢从现在开始呢都属于我的，所以呢我做什么你叫你做你做什么，耶稣没有。耶稣第一件事情要求我们的就是呢，承认我犯罪了。在1969年跟1970年，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 Chuck Colson。 这个 Chuck Colson 呢非常聪明，他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的一员猛将，有人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尼克森总统手中的一把刀，他思想快，所以有人又在背后称他是 Fox 老狐狸，非常厉害的人。他本身是律师，而且他什么法律都懂，什么都知道，还有怎么样钻洞他都知道。所以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特别助理，有特别的权柄。他设计了那个水门案件，所以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你知道爆发了以后他会被判刑，但是他厉害到我如果用我的方式，法律的程序，这些方式，我可以不被他定罪，我可以逍遥法外。他有他自己的方式。当他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说，当他不认罪的时候，终日被逼得很紧的时候， 他还是想说我还是这样做吧。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给他看一本 C.S. Lewis 所写的那个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简易基督教，还有看一些，还有一本很出名的那个啊，中世纪一个很出名的修士哈，叫 Thomas Kempis， 他写了一本叫做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就效法基督。因为这两本书呢，创激着他，他开始学习跪在耶稣的面前认罪。但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是一回事哈，在人的面前认罪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告诉我们，很多人说我在耶稣面前认罪了，但是呢，我不必在人的面前认罪。错，你知道他当时很大的征战哦。他说：“主耶稣，我向你认罪了，那我世界上是你要用世界的方式去处理。”他过不了关。他说：“主啊，你知道吗？我这一下认罪，第一个，我的名声完全完蛋了；第二个，我的律师执照也完了；第三，我人生就没了；第四个，我要被抓去关，怎么办？”他里面征战啊！他在他那一本，他写了一本书，后来他写了一本叫做《Born Again》重生了，他在里面的交战好厉害。后来他降服下来，他认罪，在法院里面认罪，他公开的认罪，他认为说我这一生就是完了，我要干干净净的在神的面前认罪，在人的面前认罪。他抱定我要被关，我的名誉被毁，我的前途没了，我一切都完了。但是很有趣哈，神并没有让这个人完了，神怎么样呢？神让他被关了，而且呢，你知道以前在白宫里面是讲话是带着大家都会震撼的哈，他就在监狱里面就在洗那些犯人的被单呢，还要去扫地，去收拾餐厅。那些最初见的东西他都在做，他就在那个监狱里面过了好像两年多。后来他被特赦了，因为他表现非常好。但是你就有没有去，当他觉得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完了，我人生也完了，我名誉没了，什么都没了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后来他在监狱里面看到好多监狱服刑的人好可怜的，家属很可怜，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后来出来以后他就成立一个 Prisoners Fellowship， 叫做监狱人的 Fellowship， 叫什么呢？团契。然后他发信到教会介绍我自己是谁，拜托教会的人开始可以关心在监狱里面的人，还有监狱的家庭，很多人都被看清。他开始做这些工作，结果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你知道这个 Prisoners Fellowship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组织，基督教的组织。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做律师了，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到处去演讲，到处见证耶稣是真的，因为我本身经历过。你知道这个人后来写了几十本书，光他所卖的书就已经足够维持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名声越来越好。他放弃的，他不要的，他以为这个世界给他的通通没有，后来耶稣加给他的比他原来有的不知道好几十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非常好的见证。你知道当他几年前过世的时候， 不知道几千个人或几万个人去参加他的葬礼。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罪人，以前对这个国家是有害的，现在对这个国家是有祝福的。我在这里要给我们讲另外三个很有趣的例子。那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赦免？如果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赦免？这里有三个模式让我们去选，好不好？那等一下你们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可以吗？请你们跟我一起互动一下。那圣经里面是三个王，我告诉我们诸位哈，请你记得，你地位越高，还有年纪越大，越不容易认罪，你相不相信？我们当中超过70岁的请举手，我还不少哈，包括我。年纪越大，年纪越大，位分越高，说要认罪越不简单，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的位分到像总统，像我现在刚讲的三个王啊，三个君王啊，嘿，你要认罪更不简单哦，是不是？那我再告诉我们这三个王的三个方式，认罪的方式啊。第一个王是谁呢？第一个王叫做扫罗王。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任王，他要做错事，先知撒母耳有没有去责备他？有。他有没有认罪？有。他有没有悔改？有。但是请你记得，他的认罪方式是悔而不改，这是一种方式，悔而不改。比如说他为了保存他的王位，可以给他的子子孙孙，就像古代的皇帝一样，他为了让这个王位可以一直给他的子孙，他一定要除掉他眼中钉。那个眼中钉是谁？就是他的女婿，名字叫做大卫王，大卫。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他杀掉。你知道他一听到大卫逃，他躲逃在哪里？带着军队就去抓，至少有两次差一点被他抓到，但是都被大卫避过了。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次他到旷野里面说大卫在这个附近，他突然间想要大便，然后他就找一个山洞去进去。他进去的时候呢，没想到里面大卫就躲在里面，那个山洞可能很大啊，他也不知道，就去那边大便。然后呢，在那边的时候呢，大卫的随从说什么呢？这个扫罗王在这里，你过去一刀就让他捅下就死了，他这连叫都不会叫啊，这事情就解决了。大卫说：“嗯，好像是可以啊。”突然间说：“不行不行不行，他是上帝高某的人哦，纵使是很坏，但是他是上帝高某的王哦，我们不要得罪神。”然后怎么样？就跑过去哈，因为里面洞暗暗的嘛，跑过去把他的个黄袍啊。黄袍割了一角，然后呢，那个扫罗也不知道，也没有听到，然后出去了。出去以后呢，要走了以后，大卫突然间从山上叫说：“王啊，你刚才在洞里面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没有杀死你哦。你看你的衣角在这里哦。”当时扫罗王良心发现。哎呀，我的儿子，哎呀，我对不起，哎呀，真的不对，哎呀，我求主耶稣赦免，求上帝赦免我，这样子要走了。他悔改了没有？他悔了，但是没有改。过了不久又来一次，这一次呢，哇，太累了，然后到那边的时候累了，然后跟我搭帐篷睡觉。睡觉的时候呢，大卫的仆人说：“哎，过去把他杀了。”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们在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枪啊，还有他用的王用的水壶拿走，然后就在那边喊呢：“ 那个大将军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啊？你大将军没有保护你们的王啊？你看你们的水壶还有王的枪都被我拿来了。然后他又觉得啊，对不起对不起，哎，不对了，良心又发现了。这种人呢，他的悔改是假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叫做虚伪的悔改。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那是虚伪，那反而糟糕，那是神最不喜欢的。到最后，扫罗王怎么办？扫罗王没有人理他，到最后他就死在他的仇敌腓力斯人的手中，而且不是他死，他也陪葬了两三个儿子跟他一起被杀，这个王朝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典型的例子，第二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呢？我跟你讲，就是北以色列国的亚哈王，在列王记上21章呢，27节到29节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来念给你们听啊。列王记上21章，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列王记上21章第27节，什么呢？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坏事，特别亚哈王去霸占了一个平民老百姓，叫做拿伯的什么呢？葡萄园。拿伯有一个葡萄园，刚好就在他的皇宫旁边。那个葡萄园非常漂亮，那个亚哈王看得很高兴，然后说是谁的？是哦，他说你的百姓叫做拿伯的，然后他就叫拿伯来，那拿伯，我跟你讲啊，哇，你的葡萄园太好了，我呢想把你买过来，你出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还有呢，你如果不要，我可以把比你的葡萄园更大的、更美的跟你换，好不好？哎，国王开出来条件好得不得了，你知道拿伯说不要啊？你知道拿伯怎么凭什么理由敢对王说不要？因为拿伯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就是什么呢？摩西的律法说什么呢？祖产不能够随便卖，所以他说对不起，这个摩西的法律说祖产不能卖，所以不能卖给你。所以他气得不得了，结果他出了一个很邪恶的皇后，说什么呢？哎，这个事情小事，我帮你搞定。他的这一位很邪恶的皇后叫做耶洗别，敢搞定搞定，所以就封信给住在拿伯城里面的人，说什么呢？你们纠众去叫几个土匪，说什么呢？说拿伯亵渎国王，亵渎上帝。抓起来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就好了。那些有流氓啊，有利益可以拿，就做了，把拿伯打死。然后呢，人家回复这个皇后说：“是拿伯死了，那个土地是你的，你可以去了。”哇，他好高兴，就去那边。哇，这个葡萄园是我的，高兴的不得了。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耶和华神去跟他讲说，你做这个恶事你必死，而且你家必被灭亡，神的审判必到。哇，那是神借着先知讲出来非常可怕的话哦，说你不但死，而且呢，你的耶洗别哈做的这件事情，他杀死拿伯的地方就是他的就是他将来要被杀的地方，而且呢，他的尸体呢要被什么呢？要被野狗吃掉，死无葬身之地。哇，那是很大的咒诅。你知道当时亚哈王他也吓到了，因为借着先知拿伯所说的话不是假的。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念给你们听哈，在列王记上21章27节。亚哈王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 诶，很有趣哦，他悔改哦，诶，这个悔改不错，是真的吗？是真的。然后呢，2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灾祸到他的儿子的时候，我必降灾祸与他的家。诶，这个悔改有效哦。他睡觉的时候穿着麻衣，穿着麻衣表示忏悔的意思的。皇帝的衣服穿着麻衣，然后呢睡觉也睡着麻衣，然后站起来也穿着麻衣，又走路就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上帝看见了，上帝说嗯，这个是真的哦。但是我很可惜，这种认罪请你记得哈，是真的，但是什么呢？是短暂的。请你记得这种认罪是什么呢？是为了怕被审判，怕我死的时候就没有，所以呢就在神的面前谦卑一下，谦卑一下。纵使，请你记得，纵使是短暂的，但是真的，神纪念哦，很有意思。我在想，亚哈王啊，如果他那个时候知道，他可以怎么样？他赶快悔改、忏悔，而且呢，下令恢复拿伯的事情。他这样做了以后，我想他的家族可以继续当王，而且让他回来敬畏耶和华，不拜巴利的时候，他整个国家整个生命会不一样。但是他只是为了他自己，哎呦我怕死，所以上帝啊你赦免我，这样短暂的。到后来他也死得很惨，然后他的家也完全变灭，他有两个儿子上去当皇帝，都不久就死掉，最后连耶洗别也死掉，这个家族没有一个存留的。神的审判到后来是把他整个家族完全扫掉。你知道亚哈他做王二十几年了，他生了70个儿子哦，不然他娶多少太太啊，好像每一天都在生儿子。但是呢有没有用？到时候没有一个存留的。所以请你记得，那个罪背后所带出来的咒诅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最后我要讲大卫的什么？大卫的认罪。我没有时间去看大卫他为了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然后跟她通奸以后生了一个孩子，为了怕这件事情捅出来，结果就让他的这个女人的丈夫，也是他手上的大将啊，手下的将军呢、啊，叫他回来。结果呢，那个将军呢不回去跟太太睡觉，就没有办法，结果最后把将军杀了。这件事情呢，耶和华神大大的愤怒。后来神借着先知拿单跟他讲说，你就是那一个罪人。大卫当时听到神的责备跟神的愤怒的时候，他马上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他写刚才所读到的诗篇32篇，他经历了以后知道神的赦免。但其实你如果看诗篇51篇，是当他听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马上在神的面前认罪，那个认罪是真的。而他后来被赦免了，也因为他被赦免了才写诗篇32篇，我们刚才读的那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那个真诚的认罪啊，真心的在神的面前忏悔，神的赦免就到。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带领。 最后很有趣，很有趣。诗篇三十二篇在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所以他在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然后最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诗篇告诉我们，大卫王告诉我们说，他把他的经验教导出来跟人家分享。所以你看第八节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要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都应当欢呼。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他的经验讲出来？他说，当我被赦免的时候，我经历那种被赦免的祝福的时候，我喜乐，我蒙恩，我得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又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生命最美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活得多舒服多好，而是这样，先像大卫王所说的什么呢？他在神的面前蒙恩得赦免得祝福的时候，你的一生最美的祝福不是你在世界上有多少财产，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并不是在你这个世界你可以多少享受，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并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有多大的荣耀、多大的冠冕、多大的名声。你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你到死的时候有永恒的祝福陪着你，而且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一个蒙恩得救被祝福的人。因此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如何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请我们常常记得，让我们的生命跟神很亲近的时候，神会给你什么呢？很敏锐的心。那个敏锐的心是什么呢？一点不对，圣灵就会提醒你。请你记得，耶稣基督赦免你以后，你要敞开你的心说，圣灵，请你来住在我心中，带领我。我有一次常常会有这种诱惑，有一次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啊，买的时候呢，结果那一天我特别注意，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平常不注意啊，少算5块钱哦，好高兴啊！哎呀，这个少花5块钱。但是我告诉我们诸位哈，心里面一面哇少花，我赚了5块钱呢，但是一到车上，一坐在那里就不舒服。圣灵在提醒我说，那5块钱不是你的，要拿去还人家。我说，哎呀主啊，就5块钱而已，而且这个停车又很麻烦，不行，要赶快还。我告诉你，让圣灵成为你的老师，盯着你，不要被利而把你的生命熏坏了。当我把那5块钱拿去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喜乐。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给我们建议，不要离开神的话，好好读圣经，而且 不要忘记祷告。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有人跟我讲说，哦，我好久没有去做礼拜了，我说小心。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啊，穿得很漂亮，那是 tuxedo， 然后要去参加舞会，结果呢，他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有一个那个开车咻过去了，结果什么呢？结果那个水啊，啪就站上去了，他说是赶快跳过来啊，哎，跳过来，哎，太好了，没有被沾上，然后他一看，嗯，没问题，因为那个暗暗的。结果他就走了，走近一点的时候呢，发现一看，诶，真的有一点沾到哦，有一点脏哦，但是还没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呢，一走到快到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电灯就很亮了，一看呢，哇，观念说赶快回去换衣服，不然你穿这样进去不能看。后来他决定回去了，请你记得，你在暗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你自己。那你接近光一点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像还可以啦。但是当你在全然的光照下，你就看到自己不行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离开光，不要让黑暗那个光把它遮住，以后你就好像什么都没问题，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盼望这三件事情我们记得，不要离开光，因为当你离开光的时候，你的心就麻痹了。你以为大家都这样，我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被骗了。直到有一天你在光的底下，你受不了，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那一位真正的光，就是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主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借着圣经带领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没有离开你。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常住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聚会，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从圣灵的引导，从主你的光来显明我们自己是谁。所以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是被落掉的。不但我们自己，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家没有一个在神的爱里面是被拉掉的。请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主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然后我盼望跟我们一弟兄姊妹进入祷告里面，好吗？可以吗？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为你喜悦，公义的君。
什么可恶。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影响现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影响现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我们的荣耀就此一个神圣的科目，科目见到万邦归你，赐下怜悯公义涌入江河，点燃我心为祷告点，就赐我神圣的科目，从我开始，背起十字架，直至跟随，燃起坛的火，点燃我心，直到我能感受你心跳，就赐我深深的渴慕。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给我们每一位有一个渴慕的心。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主，当你的话语，你在圣经的话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而且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思想都有问题。我没有一个人在主你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我是完美的，我是挺好的。主，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挪掉我们心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贪婪，包括我们的恶毒，包括我们不愿意赦免人，包括我们心里面的仇恨，包括我们里面的不平衡，包括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个那一个，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找很多的理由，魔鬼也愿意给我们很多的理由。但是主啊，求你用你的光照我们，当我们面对你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主，求你就帮助，求你就赦免，求你就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